信耶稣可能要你吃点苦头，信耶稣你可能要为他做出牺牲的，有没有啊？没有啊，都是你信了以后才告诉你的，就像我现在一样啊，哇，要你上钩啊，这样的哇，告诉你啊，信耶稣多好多好，谁会告诉你信耶稣之后啊又走天路啊，很苦的，要牺牲，要付代价，提都不敢提呀。我们想到有些人对你推销东西，那现在都是网上来订购了。以前的话呢，那些在家里面啊做家务的妇女啊，在那边吸尘叮当，那就很多 salesman 呢，他打开来了，你都没有开始问什么了，他就跟你一嘴的啊，用他的生花妙舌来推销他的那个产品，多好啊！你用这个产品啊，会省钱、省事、省力，然后又多么容易、多么方便等等等等，把所有的好处都告诉你。但是呢，你听啊听啊，心里面在想，就是那么好吗？啊，有 hidden cost 吗？有什么小字还没有读得很清楚呢？啊啊，如果今天有什么损坏，会不会负责？你买东西都是这样的。都告诉你这个产品的优势在哪里，很少跟你讲后续的保养。So what's the catch？ 我多年前曾经买过一台 juice extractor， 鸡果汁机。Okay？ 那你看到人家在那边示范的时候，哇，好棒！放个什么东西这样唰一下子这样啊，这一头放的水果一边出渣子一边就出那个果汁，哇，你觉得很快很方便。苹果啦，哈密瓜啦，香瓜啦，什么的胡萝卜放进去唰，好快，哇，很好很好，看到就买回家了啊。但是没有告诉你，原来为了喝那么一杯的果汁要洗个半天。我那个时候打开盒子觉得很奇怪，里面有一个小刷子，我想说大夫不是你喝完果汁要给你刷牙的吧，哪有那么好的这种产品呢？当然不是，原来呀，你这个刀片跟轮齿之间扣与扣相环呢，你扎了这么几秒钟的一杯果汁，你就用那个刷子把它所有的鳞茎刷刷刷刷个20分钟，值不值得？我觉得不值得。哎呀，没人告诉我那么烦的，所以啊，扎了几次以后，我把它收起来，我想老早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不值得，代价。买来容易，保养难。车子也好，房子也好，孩子也好，哇，那个维修，那个保养，要了你的命。所以啊，就想，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都尽量去推销。怎么好怎么好，你信耶稣这样好那样好，但是原来信了耶稣以后啊，是要付代价的。你什么时候跟人传福音讲过这个东西？或是你信主的时候什么人跟你讲这个东西？假如如果开布道会，化信牧师说你不要举手，我先告诉你，你信耶稣要受苦，我相信马上的手都放下来了，先不说啊，都信了，决志了，开心鼓掌，然后呢开始要你来上啊，什么还要上课啊，啊，受浸还要这问八问啊，还要写见证，还要这个确实也不行啊，慢慢就跟你讲条件。但是有人问啊，救恩不是白白的吗？救恩是免费的，那所以要我付上什么代价呢？是耶稣的救恩本身是免费的，无价的，你也付不起了，说实在。 是白白得来的。所以以弗所书说嘛，我们得就是本乎恩，是恩典，就不能够说你要付出啦，是给你的，但是呢也是要本着我们的信啊，免得我们出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我们自夸，那个我们都知道是圣经给我们这个提醒。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说，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是有功夫要去做的。如果你翻开圣经，你看到那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在第二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姐妹，如今你们已经顺服了这个真道，他就说要谨慎，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哦，原来信了耶稣得救以后是有功夫等着我们去做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做成得救的功夫，英文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不是去 earn 你的 salvation， 不是 work for 这个 salvation， 是你得了这个 salvation and work it out。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想到 work out， 我们就想到什么？锻炼身体。我们今天去 gym 里面去 work out， 对吗？为什么锻炼身体？你希望身体健康啊，你不动的话，你的脚可能以后的风湿越来越严重，更走不动了，你整天都坐不起来，你的腰也会弯了。所以我们要去 work out。 the work out 辛不辛苦？辛苦，流汗的，累的，疲劳的， work out。 换句话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把你已经信了主那种该有的生命，你这个新的价值观，我这个人有新的行为，新的表现，你要显示出来，这个叫做得救的功夫。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公救恩的工作，但是呢，你救恩的内涵呢，这一种叫做锻炼。这一种的锻炼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付的代价。就像如果操练身体的，你发现这是健康的人，不锻炼的人，你知道这个人是灵性不健康的人。就好像今天有人当选了总统，他又为了尽责又能称职，真的是能够当得起一个国家的领袖，他就花很多时间要去研究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各国的动态，甚至要学习你怎么样跟外人外交的时候那种的礼仪，怎么说话是得体，你的演讲等等，都是要经过一些的训练，通通都要学的。总统是你当上了，但是你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啊像样的总统，你都得花点功夫去学。我们当初很多人来美国啊，可能是自己来这边办公读，或是说父母就顶多给你一点经费让你出国，甚至于你如果命好一点啊，你可能在这边读书的都是父母来提供的。但是父母给我们这些都是恩典，但是在美国你努力不努力，读不读的成功，拿不拿到学位，诶，那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父母的责任了。父母给的钱不能够保住你真的是很努力啊，一定要到有一天拿到你的学位，那是你自己要花点的功夫哦。这就是我所讲的代价基督徒要付的。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愿意从圣经来看那信了主的人，说自己得救觉志的人该要付上什么代价。那刚才呢，南海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那段经文，我们先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这段圣经耶稣讲完以后就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主啊，让我们去听，不只用耳来听，也用心来听。我们都是灵里面沉睡的人， 求你让我们去到青草地溪水边，让我们苏醒，免得我们在人生里面真的活得像一个没有指望没有信仰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把话说进我们的心中，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让我们不受任何的东西啊，手机啊，别的东西来打扰我们，让我们专注在你的面前，就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渴望主的道。愿主纪念我们这个崇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圣经一开始但是五节就说，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与耶稣同行呢？因为前面呢几章的圣经，如果你去查考，你发现耶稣在百姓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什么人患了病在他面前他就医治了他们，那些被鬼附耶稣经过祷告就把那个鬼给赶出来。当然了，最高峰的耶稣行的就是哇，五饼二鱼，为了超过5000的人。所以啊，那些人都看到了，知道如果跟着耶稣得很多好处，你问题得解决啊，你有什么需要他能够供应，然后而且他行很多的神迹，跟着他绝对是好的，所以就蜂拥而来。所以耶稣看到就好众多，甚至说极多的人呢，啊，没有数字，好多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那同行，同行去哪儿呢？啊，耶稣，如果你看圣经的这个时间程序，同行要到耶路撒冷去。那耶稣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那些人心里面在想，哇，这个那么厉害的人物，他去耶路撒冷里面呢，啊，是要从那个罗马人的当中里面把我们的以色列国能够抢回来。所以啊，这个人呢是自己人当王当然是好，所以大家都跟着他与耶稣一同去做王，因为这个了不起的人终于有一个领袖起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是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他是去死的，他不是去做王的。但是那些人的观念里面说，我跟着这个人呢，我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但是如果耶稣告诉他我是要去死，你要跟吗？今天也有很多人思前想后啊，非常难做的决定，我要信耶稣。因为他想，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有一个神来解决，不是很好吗？这好像多一个有一个保佑的一个护身符，那是很美的事情啊。如果叫你说信了主可以这样问题没有那样问题没有，那当然我都要信主了。但是没有人说哇，跟从耶稣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我想我们个个都会打退堂鼓。所以耶稣看到这一群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决定，就转过来跟他讲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撇下一切，他心想若不爱我胜过等等等等。不过如果你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子女妻子兄弟姐妹甚至你的命，那你都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开了一个条件，哇，圣经怎么说啊？从此以后有多人转离了，不跟了。首先我们要了解啊，耶稣从来都不怕当灾星。我们今天呢，这是最怕我们做了什么错东西，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啊，所谓慕道友，其实他不是慕道，他只是你介绍他有什么节目有什么活动他来了，他不是为那个道来的，他是为了你办的活动而来的，那我们就很怕得罪他。耶稣从来都没有这个担心。耶稣说，你真的要跟着我，我就跟你讲规矩条件，你想清楚。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概念想法很不一样。 意思说我们不会放低我的标准来让你感觉到在这边很舒服很可以什么都接受，不是。他说你要做我们门徒，你真的要来信主，你真的要对这个信仰热忱，你也要明白这个信仰是有要求的。嗯，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想要当信徒，但是不一定想要做耶稣的门徒。那你说信徒跟门徒有分别吗？我今天是当信徒，我今天是当门徒。其实如果你好好看圣经啊，你打进去那个网络上面去查那个词汇，信徒这个名词啊，只在新约出现的。那这个信徒这个词出现的只有五次。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门徒打进去啊，哇，从旧约到新约出来300多次。信徒英文翻成是 believers 啊，像保罗劝提摩太要凡事都要做信徒的榜样。门徒这个字呢，是耶稣多次都在提的。那其实以前有先知学校里面跟着以利亚、以利沙的都有门徒，门徒 disciples。信徒是什么呢？就说信耶稣的人，甚至说今天所谓的信教的人。所以那是很被动的，我只要信就很好，就像你现在坐在那里，我站在这里，信就好了，信徒，我信。但是啊，门徒呢？门徒是要跟的。Disciples 什么意思？学徒、学员，这是耶稣的跟从者 followers。那以前在中国啊，你要去当学徒啊，等于是卖身了。我的小舅，他是要做木工，你要学一门手艺，然后叫拜师。那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我只是学你怎么去做木工，不是的，等于就是从小家里面负担，你就卖身给了他了。你除了学门，所有他要你做的，从头家务到什么，你通通都要服侍他，服侍，这个是叫学徒。然后我们知道 disciple 这个字跟另外一个英文字很相似的是什么？ disciplines。 那同一个字根啊，什么叫 discipline 呢？纪律，对吗？所以什么叫 disciple？ 是一个有纪律的跟从者，就是 disciples。 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讲规矩讲纪律？因为是 disciples， 是要锻炼的，是要操练的。因为这个跟人的罪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是对抗的。人就是不想守规矩，人就是不想服从，也就是说你逼得要服从，这个叫做 disciples。 所以 disciple 绝对讲 discipline。 可是呢，今天我们不当只想当信徒就好了，我们今天还称之是平信徒。所以查经的时候呢，啊，那是保罗，这好像这样说呢，我就不需要去照着做，我不是圣人呢，我就不是教会的领袖，好像这一段圣经跟我无关。这个圣经是只是为他们写的吗？写的是给你看的，你看了也不去做，这是我们自己一个鸵鸟政策。平信徒等于说那些是给那些热心的人呢，我就做一个坐在那边信就好的人，不是的。所以啊，一提到圣经里面人物，我们说那是圣徒 saint 啊。那你们做领袖的是门徒，我是平信徒。但是圣经说啊，所有做了决定要跟着耶稣的人都是门徒，那是很积极的，那是很主动的。耶稣说那是要付上代价的。请问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去使普天下的人万民做什么？做信徒，做平信徒，做门徒。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叫人家信，我们今天是要他像 种子撒下去要结果的，要结百倍的，这个叫做做门徒啊，这是积极的。但是一提到代价呢，很多人就想到呢，这宗教很多的这种的规条了，对吗？哎呦，礼拜天要早起来了，不要迟到了，不单是上崇拜了，如果给 Larry 逮到了，要上主日学呀、啊，哈。然后呢，哎呀啊什么？那这个受浸还不够啊，还要来去上灼苗啊，还要跟进，不是已经 fulfill 那个基要真理班了吗？啊，然后基督徒最好不要说脏话，基督徒呢，不要喝酒哈，基督徒不能够做这个，不能打麻将，不能跳舞，每天还要祷告读圣经，哎呀，久不久要捐献，好多规条，他们想到代价就想到这一些。不是的，耶稣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耶稣说啊，有两个代价，头一个呢就在26节，若有人跟从我，要爱他胜过其他一切，包括什么呢？包括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命。如果你注意那个小字，那个小字说爱我胜过爱，然后原文做什么？恨啊！哇，耶稣要我们恨我们的父母，恨我们的儿女、妻子儿，这个太重了吧，这个太离谱了嘛。我要恨人，你不是耶稣是讲爱要我们爱人，你今天说好了我只爱你就够了，所有人都恨，是这样的意思吗？当然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要去做一点的解释。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的是亚兰文，亚兰文这个字是什么？亚兰文就是犹太人没有国了，他们流亡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去到哪里就跟那些当地的话、啊、巴比伦也好亚述混在一起，后来变了种的那个希伯来话就变成亚兰文。所以呢耶稣讲的时候呢，他们就讲亚兰文讲的。亚兰文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爱主胜过一切，这个恨呢、啊、是说不是不爱，只是如果你有相比的，你爱这个东西少了一点，在亚兰文的意思就是恨。所以为什么抄写圣经的人明白，他就在旁边用小字做了一个就是注解，就说虽然原来原文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他的意思并不是叫你去恨你的父母啊，不爱你的妻子，他是说你要爱耶稣多过爱你的父母，爱耶稣要多过爱你的儿女，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把这个的重的话稍微是 tone down 一点点，所以翻成是爱我胜过，那其实这个也是对的一个翻译。所以啊，这种是夸张性的一个比较性的一个说法，但是不是叫你不爱，只是说列出这些东西来的时候，要换句话说，我不是不爱其他人，但是我要爱耶稣最多。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生命呢，就是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备胎，平常开车的时候呢你都不会想起他的，但是知道呢他如果放在车厢呢会使你开车安全一点点，因为出事的时候拿出来就是换一换用一用。我们那时候啊把耶稣想成是一个 spare tire，我生活好好的，一切都正常的时候，我不会怎么想到他了。我做我的决定，我照样我的生活，照样安排，照样我的过。但是呢，哦，到我要找工作了 ，OK， 又把那个备胎拿出来了，啊，那平常也不去碰圣经，也不是什么了，也很少祷告，所以也不知道祷告来祷告去就那么几句话啊。但是我现在哇，病得很重，哎呀，天天来祷告，还有请教会这个给我祷告，那个给我祷告。但是好的日子，耶稣的地位就是放在车厢后面。工作忙了不来聚会，家里有客人了也不来团契。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 ，spare time。已故的杨牧谷牧师哈，已经去世了。他形容得很好，他说啊，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就好像我们刚刚过完年了。过年时候朋友来拜年，我们待客的时候呢就奉上一个什么石井糖果盘。 那五花八门呢、啊，打开来很好看呢、啊，里面的一小撮瓜子，一些糖莲哦，一点那冬瓜糖，一些的豆子，哇，样样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问题是，你只要特别喜欢某一种呢，你怎么吃都不够过瘾的，为什么很快没了？这瓜子就是那么一些，我其他都不爱，就爱这个瓜子，吃了没了。他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一个十井泉和一样，我样样都想有一点点，所以我要一点点的安慰，一滴滴的平安，我要有一滴滴的盼望，我有一滴滴的信仰，但是我也要一滴滴的小聪明，一滴的世俗。为什么这样说？是很多事情啊，世界那么竞争，如果真的只是靠耶稣，都轮不到你了，所以我自己还要想点法。但是呢，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事情我都能够应付的，所以我也希望一点点的耶稣来帮助我。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个十井盘子，样样一点，样样一点点。所以杨牧谷怎么说呢？最后我们就算信了主，我们的人生像什么呢？他说我们最后人生是不输也不赢，不咸也不淡，不痛也不快，不死也不活。我觉得他这个形容形容太好了。所以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就像个老鼠在这个老鼠夹子里面，我们绷得很紧的。我们信主之前本来就绷得很紧的了，但是发现信了主之后依然绷得那么紧，因为好多保留。有些人说信耶稣很好，不要信得太过，不要信得太迷。什么叫不要信得太迷？不要太投入啦，这意思啊，都有点保留。所以呢，信仰变成就是女士们呢、啊，有时候拿着补妆，那个胭脂水粉来涂一涂，要搬一点点，这样的。这个信仰就是这种生命里面一点点的补妆，一点点的点缀，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可能以前觉得生活里面紧张乏味，那信了主之后也发现生活也差不多也是辛苦，也是紧张，也是乏味。为什么呢？证明我们没有全心全意。我们信福音的时候，保罗说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没有得尽福音的好处。我们可能得了福音，但是没有得尽它的好处，是因为我们是半心半意，我们不敢太投入，我们好多的一些保留，我们甚至于是很怕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其实啊，人都希望在别人的心目中里面是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对吗？孩子都希望你先想到他，你的配偶也希望先想到他，你的老板也希望你先想到公司，想到他。每一个人都希望你的心中里面把他放在高位。假如我们当初向人求婚的时候呢，我没有试过哈，我就想说你们哈，如果你求婚的时候，你告诉呢？我告诉你，其实你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是另有其人，请问你会不会答应嫁给他？当然不会啊，谁那么傻呢？还有其他人，你要把我当成是最什么的，对吗？所以耶稣也不肯啊。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他说我要成为你生命当中里面最重要，你称他主嘛，主耶稣嘛。如果是你孩子做你的主，或者公主做你的主，那他就不是你的主，那个就很矛盾嘛。所以他说哎，我要在你身上里面要占那个做主的一个地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想到说这个主耶稣啊，为我们摆上了一个命，他舍命是给我们最好的证明，说最好的保证。你有一天配偶都可能离弃你哦，你所爱的儿女有一天都把你当成这是个非常讨厌的人物跟你远离，但是耶稣说我爱你爱到底。那他爱你爱我们爱到底，那岂不是他也要希望我们跟他？我告诉你，世界所有的关系只有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一直从今时到永远的。 朋友也好，老板同事员工也好，配偶也好，有一天总是告个段落。所以耶稣说，我才是应该配在你生命里面最爱的。所以耶稣爱我们爱得很彻底，所以他就说，他也要求那些说要跟从他的当门徒的人也要爱他爱得那么彻底。我们这诗歌本里面有首诗，是129首，叫做向前走。如果我没记错的，林三刚刚弟兄在我们当中里面退休会的时候曾经讲，说这首歌是有个背景的。中国大陆他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弟兄，那这位弟兄是有位未婚妻了，那后来神感动这位弟兄要出来献身。那做传道人在那个环境是非常苦的，特别是在那些提莫的国家啊。所以他的未婚妻就这样劝他，何必呢？你已经一个非常爱主服侍主认真的人，你干嘛要走到那么近呢？他说，不是神主感动我，我一定要回应这个呼召。所以他的坚决告诉他的未婚妻说，耶稣应该是成为我生命当中最爱的。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了，他又遵从主了，就跟那个未婚妻分手了。分手的时候呢，他就推着他的那个脚踏车自行车，他的口里就唱着歌，向前走向前走，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手扶着离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就这样他就跟未婚妻分手了，他出来传道了。因为他知道主为他摆上的一切，主感动他，他觉得我也为主摆上一切。我真的不敢说我们今天跟随主有那么样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在想，意思说你爱我要胜过爱其他的，我在想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定是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你说是不是？一个人说爱神爱主，其实你可能发现身旁的人根本一点都不可爱，甚至是可恶，你都更想跟他断了了了。但是如果你爱主，主就给你能力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甚至一个可恶的人。但是我发现的时候，假如我们倒过来，我们爱人爱这个爱这个，觉得很有爱心，但是我们不一定爱主，对不对？所以其实主是帮我们把那个生命的优先次序摆对了。你的爱有多少力量，你甚至爱了人都嫌烦了，都爱错了，方法也不对，也没有智慧，或者人家根本不感激你。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你才有足够的能力去爱人。但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爱人，你不见得就是真的爱主，把它放在首位。所以除了做主的门徒要爱神爱过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呢，下一步要看耶稣讲出另外一个要求。耶稣所讲另外一个要求是记载在第27节。27节怎么说呢？他说，凡夫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第二个条件代价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通常对这个背十字架有个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啊，我们觉得说，哎，背十字架是什么很痛苦的牺牲呢？有些人呢，他认为啊，背十字架就是生活上要抛弃很多基本的享受了。有时候特别要故意活得比较清苦一点啊。那像今天我们发现所谓 Pennsylvania 宾州不是有 Amish 吗？对吧？就是过得一个很简朴很简单的生活。那大家当然有他生活里面那些真的好的那个优良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就与世隔绝，然后呢就变成活得苦哈哈的，不是。甚至是我们要背十字架，我就冒险精神，我就去死，我做一个寻道者，不是的。有些人更以为说，他以为说是背十字架就是生命上面要去对抗一些某件很难的事，某一个很丢难的人，或者某一种非常难的遭遇。如果我有一个跟我作对的老板，哎呀，这是我的十字架。而且非常强势霸道的太太，哎呦，那个是我的十字架。 我身上的大病，哎呀，主要我背这个十字架。我说我天生就有个什么缺陷，行动不便那种，哎呀，主要我背十字架。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啊、你看英文就好了哈，中文有时候呢没办法，你就发现背十字架都是单数 ，take up your cross, not crosses。如果这个是复数，就表示说啊，生命你可以把十字架是某个事、某个人、某个遭遇，那我们人生是很多很多十字架要背了。耶稣不是，耶稣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 ，your cross 单数，那什么意思呢？就显然呢。十字架是指一个什么态度，一个精神。那什么叫做被十字架的态度，被十字架的精神呢？所以呢，你看路加福音的另外一处第九章，耶稣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注意啊，是他的，不是耶稣的。耶稣不是说你就背十字架，我们背不起。他的十字架只有他可以背，因为他是担当全人类的罪孽呢。他要我们背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他说要天天舍己，这个叫做背十字架。那我们要撇弃什么呢？我们天天要舍弃什么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13:33。那你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哇，一切所有的当然是除了金钱财物妻子儿女包括自己的命。我们在美国这个物质富裕的这个社会啊，人权至上的社会，这个舍弃太难了。你不要说只是钱了啊，我们的计划你摆得下吗？你个人的理想，你的兴趣，甚至自己的尊严，我们开会时候我的想法、我的意见啊，我想到，你叫你放下这个都很难呢。人的这个我啊，永远是跟主是相对的嘛。这个老我，就是与主为敌的。要我们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我们放下自己。听全面，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人这个己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一想到说舍弃，想到代价，我们就想到说，主啊，你要我付出什么呢？信耶稣要很多付出啊，但是这里耶稣所讲的代价不需要我们付出。啊，这个很奇怪啊，代价就用很高的去买一样的东西，好像是这个叫做代价，你要付出很多这个东西换取一个东西叫做代价。耶稣这里讲是不是付出，耶稣说是撇弃。所以不要想说我为主付出什么，主说你为我付代价呢是要舍弃什么，因为当我们舍弃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付出。所以我们不要说主啊你要我拿出什么来，先问自己，主啊你要我摆下自己什么东西。我曾经做过很无聊的这个统计啊，我曾经搬回来这个湾区的时候，我1995搬回来，那1996我做过一次，1998我做过一次，就是那打开行业分类，那 Santa Clara 跟 San Jose 的，那我们现在都是在网上里面的 Yellow Page 了，从现在什么都是社会都变了的，那以前就是厚厚一本的送到你的家门口的吗？那在1998的时候呢，我就去翻了一下。就是行业分类里面，大家知道哈，你猜一猜最大一类是哪一类？就是占艺术最多的，嗯，啊，汽车 ，automobiles， 110页。那你想第二大类是什么？啊？有人说餐厅，我说还不是了，还没有多到那么厉害，绝对不是教会，因为教会只有15页。律师107页，比我在1996查的更多。那这个就反映出美国人社会的心态，第一 物质，第二人权。美国就高举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在美国被影响到的，追求物质，讲求人权。你踩了我的脚，我可以告你，一杯咖啡烫到我的手都可以拿起来好多万。讲究利益，我们讲究利益，我们不容易吃亏。我因着我有这个信仰，你就占我便宜，不肯。你更不用说为了信仰你要做出牺牲或者付出什么东西，好困难啊。已故的宣教士哈 Deculus 牧师，好一名牧师，他有一年在我们退休会里面分享这样的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是个美国人，那却到去到中国的湖南去宣教。那有一天呢，共产党到了他们要宣教的村子，就命所有村里面都要搬走，都要撤退。那有位年轻的这个领袖，那个党员，就跟郝牧师说：“你也要走。”郝牧师就讲国语，就说：“我不走。”然后那个人就拿枪出来说：“我让你走。”然后郝牧师说：“我走。”然后呢撤退的时候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赶走？”他说：“因为呢我们明天就跟对面的敌军来对抗，所以呢要把所有的人撤退，我们就占了这个，然后我们休息一夜，明天就要打。”那郝牧师就问他，看着这个年轻的这个领袖才17岁，你们有多少人？我说我们有5000个党员。郝牧师问说：“那敌军？”敌军有10000。他们说：“你们5000人要去敌10000人，你知道对面那个村是有城墙的？”他说：“我们知道。”所以郝牧师说：“那你还敢去？”他说：“你们会成功吗？”那个人回答说：“我相信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会使我们成功。”那郝牧师继续问：“假如不成功呢？”就算不成功，我也愿意牺牲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带远一里路。那天晚上就是炮弹飞来飞去啊。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发现5000个党员通通都全军覆没。那村民就把这些尸首都抬了，然后挖了一个大公坟，要把那个尸体垫堆进去。白天做完这个事情，晚上郝牧师说他一夜都没办法睡觉，就是因为这个年轻党员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这个年轻人说他竟然为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够救的一个这样的理念，历史向我们证明了，他愿意为这样的一个无聊的东西去奉献自己的性命，为了能够多带远一里路，他都觉得都值得。那郝牧师说，当那夜我就问自己，我会不会为主耶稣基督这个真正能够救赎人的福音牺牲自己，而为了能够把他多带远一里路呢？很多人为所谓的人民大救星去死，其实这个救星也从来没有给他死过。但是我们这个救主，他号称是世界之主，他是先为你跟我们死，然后他说我死了，我叫你也跟我一样来牺牲，我们会吗？所以当他说你爱我在一切之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其实没有要我们真的摆上命，他说你愿意舍弃自己这样来跟随他们。我们现在当初里面订盟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挺有爱挺有感觉的，然后说好，但是呢你做这个盟约也是学习要对方委身了，所以就互相掏一个戒指。 你能够担保你做得成吗？你也不能够担保做得成。但是你知道说，我借尽我的能力维护这个关系，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得救的功夫。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跟他委身，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同样的一个觉得说，我要锻炼我自己，做完我这个得救的功夫。时间有限，我要播饼，我要把它停在这里。我马上跳过去的话，就跟大家用一首诗歌来分享。这个Thomas Kempis 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他写了一个叫做效法基督的 Imitation of Christ， 他里面在他的第二章里面就写了一段话，就写了少有人愿意爱主的十字架。这个的诗感动了尼托森，尼托森呢就把它写成了，用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调写成一首歌，把它介绍到中国来。那今天我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歌，那希望这个歌能够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擘饼。这首歌就是以耶稣跟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所做门徒代价这个背景而题材的。这个歌本来有五节，我只挑了里面的三节，我们一同来。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家少人福，众人挣脱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任谁无心走主道路，任向主祝福，任谁无走出道路，仍向主祝福。众人都不得主荣耀，羞辱少人妖。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人？几乎无人顶住缘故，盼万事如图，几乎无人顶住缘故，盼万事如图。当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帮回心事，也愿来世说，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生死。
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有很多人要受浸。不晓得讲完这样的信息，是很多人就要把他们申请表拿回来。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很多人都想涌进你的国度，但是一听到要背十字架，我们都不愿了。所以你给我们设立饼杯，常常要我们这样举行，就是我们想起你付了代价了，我们要付什么代价。这个提醒我们，主啊，你要我们爱你，把你放成我们生命当中最爱的。主啊，你为我们舍弃了，求主借着饼杯也叫我们质问，我们在你面前要舍弃什么。求主借着饼杯今天跟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